大师的杰作。去年深秋的一天，我去拜访一位企业家，他姓崔，是我们县里的商业巨子。我去找他是想请他慷慨解囊，出资赞助我们文化馆搞一台大型文艺晚会。老崔正在他那豪华的办公室里忙碌着，对我的来访显得漫不经心。他那年轻的女秘书小苏向他介绍了我后，他眉头皱了皱，问：文化馆的有什么事啊？我赶紧婉转地说明来意，请他大力支持。老崔一听显得极不耐烦：
什么支持不支持，开玩笑，我老崔既不开银行也不会印钞票，哪会有这么多的钱搞赞助呢？什么文艺晚会，我没兴趣。
说完他像是忘记了我的存在，自顾自地打起大哥大来。小苏见我十分尴尬，就走到老崔身边，在他的耳朵边讲了几句话。只见老崔眼睛一亮，脸上露出了笑容：
哦，你就是倪大师？哎呀，我有眼不识泰山，得罪得罪，快请坐。
说着他又大声吩咐小苏给我端饮料。我重新落座，老崔把大哥大一丢，兴冲冲地坐到我的身边，说：
倪大师，早就听说你会看手相，而且很准，今天机会难得，也为我看看吧。
说完他直通通地把手伸了过来。对这种势利人我挺反感，摇摇头说：
多谢崔经理夸奖，我根本不是大师，瞎玩玩而已，再说我还得去联系文艺晚会的经费，恕不能从命了。
老崔见我要走，急得一把拦住了去路，连连说：
不要急着走嘛，晚会那点经费我们可以商量嘛，只要你看得准，我绝对不会亏待你。
大凡有钱人对命相还真是相信，老崔也不例外。那么我真有那么大的本事吗？说起来还有一段插曲呢。我17岁那年正值众所周知的那个特殊年代，一天我在一大堆四旧物品中发现了一本厚厚的没有封面的书，出于好奇，我悄悄带回家里阅读。这本书是专讲观察掌纹的，说是天下芸芸众生个人的命运如何，只需观察掌纹便可得到答案。书中详细地介绍了观察掌纹的方法。那时我无书可读，又闲得无聊，便把这本书读了又读，直至能够背下来，以后在茶余饭后兴致所致为朋友或家人随便看看，逗得大家哈哈一笑，自己也开怀一乐。时间一长也渐渐积累了一些经验，名气也越来越大。有些朋友还专门为我宣传，说我看手相的准确率可达90%以上，于是找我的人便日渐增多。老崔大概早有耳闻，所以对我如此信任。见我犹豫不决，一旁的小苏赶紧过来帮腔：
今天机会难得，大家碰在一起，你就给我们崔经理看看嘛，崔经理说话是算数的。
事已至此，我也不好再拒绝了，于是吩咐老崔去洗手，这是看手相的第一步。这时候的老崔像个乖孩子，连声答应着：
好的好的，我去洗手。
待老崔洗净手后，我托起他的左手掌细细地观察起来，足足看了3分钟，然后不紧不慢地说：
崔经理，你幼年丧父，少年丧母，有个同胞兄弟不幸也夭折了。
老崔惊奇地脱口而出：
这也能看得出来？
一旁的小苏说：
崔经理，他的话十分灵验呢。
老崔连连点头：
好好，接着看接着看。
我于是接着往下说：
崔经理，在你30岁时，你遭受过一次大难，你为此焦头烂额，几乎倾家荡产，差一点连命也搭上了，幸亏你命大福大，才侥幸逃过了难关。
老崔迅速地与小苏交换了一下眼色，忽然沉下了脸，嘿嘿冷笑几声：
这话就差了，我30岁时一帆风顺，平平安安，不要说大难，就连小病小灾也没有一星半点。
我又认真地看了一遍，脸色又变了：
崔经理，你说的恐怕不是真话吧？我干嘛要骗你呢？ 我沉吟着，忽然一言不发地站起身来，直挺挺地朝外走去。小苏一把拉住了我，
你怎么啦？要到哪里去？
我的气不打一处来。
小苏，既然崔经理不相信我，那何必浪费时间呢？其实不是我吹牛，我可以打包票，我刚才说的话绝对不会错。
老崔早已是满脸笑容，
我刚才是考考你的，其实你看得很准。我30岁那年差一点换了骨头脱了皮呀。
老崔又低声下气地讲了好多好话，我这才又坐下来，继续为他看手掌上的健康线、智慧线、事业线。老崔全神贯注，一字不漏地听着我说的每一句话，脸色虔诚的像一个小学生。当我看到他的婚姻线时，忽然停住了。老崔正听得津津有味，见我忽然打住，如何肯依，他连声催促，
说呀，接着说呀。
我只得支支吾吾地应付。
这，
哎，老崔似乎意识到了什么，脸色有些发白，说，
看起来我的婚姻不大妙，是吗？
我双眉紧锁，
岂止是不大妙，是大大不妙呢。崔经理，我不知道该怎么对你说才好。实话实说。
老崔急得催促道。我无可奈何地抓着头皮开口道，
崔经理，你的婚姻线纵横交错，全无经纬，色泽苍白，带有阴影，中间猝然断裂，光秃秃的，没有延伸线。
老崔着急地打断了我的话，
这些我不懂，你就说是怎么一回事吧。
我可不能立刻说出答案，必须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说清楚。于是我滔滔不绝地说开了。从手相上看，老崔必定中年丧妻，他的第一位妻子死于大病，3年前他曾经第二次结婚，遗憾的是后妻对老崔虚情假意，暗地里却另有意中人，花言巧语把老崔的钱骗到手后便离他而去。老崔仿佛被击中了要害，他颓然靠在沙发上，我每说一句他都点下头，看得出他对我已佩服得五体投地。我继续说道，
崔经理，手相上显示你又有了意中人，不过你必须慎之又慎，你的第三任妻子绝不能是属马的姑娘，否则这又是一次失败的婚姻，为此你将付出更加惨重的代价。
老崔一跃而起，紧张地问，
你是说属马的姑娘不能和我结婚？
见我点头，他又伸过手来，
你再仔细看看，会不会搞错？
我断然地说，
书上是这样写着的，我绝不会看错。不过崔经理，你也不要太认真，这世界上的事是很复杂的，仅供你参考吧。
老崔双手抱住脑袋，陷入了沉思，直到我起身告辞，他才勉强挤出一丝苦笑，有气无力地挥了挥手。几天后，我又去老崔的公司去，老崔已经答应为文化馆提供一笔赞助费。我前去办理手续，只见老崔的脸色不怎么好，精神也不如上次焕发。他在支票上签了字，又告诉我那天我看的手相太准了，他的未婚妻恰恰是属马的，他们已经快要登记了。自从那天我为他看了手相后，他再三考虑，还是不敢和命运开玩笑，于是决定忍痛割爱，和未婚妻分手。告别老崔，我飞快地回到了文化馆，喜滋滋地给老崔单位的黄菲菲打了个电话，告诉她她的问题已经解决，从此不用再坐立不安，涕泪交流了。原来，这个黄菲菲是我们文化馆的业余作者，她天生丽质，楚楚动人，是那种令男同胞看一眼就一辈子也难以忘怀的姑娘。那天她来找我，未曾开口就热泪长流，说是公司的崔经理对他一见钟情，向他求婚，这使他十分为难。答应吧，自己20刚出头，崔经理的年龄比他父亲还大，岂不是误了自己的青春？不答应吧，自己今后的处境可想而知。姑娘进退两难，不知该如何做才好。这时我也无能为力。后来听菲菲说起老崔十分迷信，这才想起了自己还有一手绝技，便向菲菲详细了解了老崔的情况， 最后借拉赞助找到了老崔。想不到事情办得如此顺利，三言两句就把他给说信了。这不，我既为黄菲菲解了忧，也为我们文化馆拉来了赞助。
听故事，品故事，聊故事，道听途说故事会，还等什么？继续收听吧。